上文书正说到常茂领兵带队攻打韩金虎父子，这仗啊打得不顺利，孟九公于化龙双双阵亡，小矬子徐芳也没捡着便宜。常茂一看自己要不过去是不行了，雌雄眼儿把掌中禹王神槊一晃，让官兵们压住阵脚，双脚一点飞虎颤，宝马良驹一字墨针板肋镖，长啸一声就来到两军阵前，人赛猛虎，马赛活龙啊！未曾动手之前，常茂先跑了三趟马趟子，围着这两军阵，哇抖了半天威风，就好像那公鸡斗架似的，没斗架以前先支楞支楞毛，甩甩关子，蹬蹬腿儿，哎，跟那意思差不多。两旁的将士全都定睛观看，准知道这是一场凶杀恶战。常茂跑完了马趟子，把丝缰带住，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上一横，看着韩宝，把雌雄眼一瞪，
小毛孩子可识人谋家。
咱单说韩宝这小孩，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一心一意就想占长茂，两天来结果都落空了，今天终于把长茂盼来了。虽然过去他没怎么见过面，但是看穿仗打扮他就能认出来。长茂啊还是老门面旧牌匾，头上顶那盔也不那么端正，身披的甲胄也不是那么整齐，外头的战袍也褶子巴奈的，战带也松松垮垮，给人一副马大哈的意思，真是一点都不惊人。再往脸上一看，和这张饼子脸上的镶嵌着一对雌雄眼，大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鸡子儿，小眼睛比香头大不了三圈，肉乎乎的小圆球鼻子，菱角嘴，满嘴的板牙。可这阵长帽腮帮子左右下颌上下也长出黄焦焦的胡须，上了几岁年纪了，唯独肩头这条禹王神槊是闪闪放光，是一只手攥着一管笔。因为这个神槊分四种，直掌权衡，他使的是叫衡，斜背一个大皮兜子，里边鼓鼓囊囊装着龟背五爪金龙抓，肩头横担狐狸尾，脑后斜插雉鸡翎。你别看长得这模样不怎么地，马前马后确实有与众不同的地方。韩宝看罢多时，用三尖两刃刀一指，呆，雌雄眼儿，你就是长茂吧？
哎，不错，正是你老提。
长茂，你小子怎么才露面？你要早来，我早打发你上西天了。来来来，跟小爷大战 300合。说着抡刀就剁，长茂把马一拨，把他三尖两刃刀躲开了。
你等一等，小毛孩子，
你先等会儿再动手，最好把你那头爹牵过来跟茂太爷说两句话。
啊！
韩宝一听这话可够损的，那爹那玩意有论头的，还得牵过来，骂人骂的可真够狠的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二目圆翻，呀呀呸！两军阵前，这是玩命的地方，不是嚼舌头根子的地方。叫你这模样的啊，不配跟我爹讲话。要想讲话也行，除非胜了小爷掌中刀。唰，又一刀。长茂一瞅，这小子真是得理不让人呐，不给他点厉害是真不行啊。长茂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满肚子给死者报仇的心，双掌晃动禹王神槊，这才接驾相还，与韩宝大战在一处。等一伸就手了，韩宝这才知道这牛不是吹的，长茂真有能耐。就这条禹王神槊神出鬼没，力猛硕沉，自己跟人家没法比。三尖两刃刀要碰到硕上，非得撒手不可。从这力量头上差的不是一点半点，而且他发现长茂不光是劲儿大，招数还惊奇呀、啊。骑的这马也好，他自己这匹马能转一个圈，长茂这匹马就能转仨圈。大将无马如蛇双腿，要摊上一匹好马那可不得了啊，这叫人借马力，马借人力，这人没能耐也有三分能耐。韩宝打着打着一琢磨，不行，这样下去我一下失手，非把命搭上不可。
哎，我费这劲干什么，满身的绝技拿出一样的就够他呛，干脆是我的暗星。
打定主意，这小子是拨马就走。长茂一看就明白了，哦，又要冒坏水，扔你那点零碎，遇上茂太爷你算倒了霉了，我岂能让你得逞。长茂想到这一想，我要不追他归为贪生怕死，干脆我就试一试，我看你这暗器怎么施展。长茂提高了警惕，双脚一点马蹬，在后边催马就追，一前一后赶奔东北方向。哎呀，给长茂观阵的小矬子徐芳吓得好悬没尿到裤子里头，
妈妈追。
徐芳心说一追他可就倒霉啊，他虽然知道长茂鬼点子多，也不能不替他担心，连当兵的都瞠目结舌瞪着眼看着。那么大的战场上鸦雀无声，就见长茂轮动禹王神槊像闪电一般，眨眼间就追到韩宝的马后，追了个马头接连马尾。韩宝偷眼一看，不由得心中暗喜，暗自说道：“大功成矣！”一抬腿，咯楞，挂上三尖两刃刀，摸了摸大袖子里头的血手飞镰，他心情很激动。这玩意儿，啊，要像整朱木英似的，啪嚓这一下套到长茂脑袋上头。我这脸从地下就露到天顶上去了，皇上得多高兴，娘娘得多痛快，给我爹也增光露了脸。这家心里头不知道想什么，激动的手都有点发颤， 可他刚要回身扔他的暗器，没想到脑后头哗楞，什么玩意儿，长帽先把龟背五爪金龙抓扔出来了，这就叫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啊。长帽早就想好了，我不等你还手，我先下家伙。长帽的龟背五爪金龙抓重量是9斤12两，比别的飞抓都大着好几号，5斤0钢制造的，乃是一种宝器。据说想当年禹王治水的时候镇海眼之物，经过他师傅重新打造加工，成了一种暗器呀、啊。说这大家伙一张开5个齿，就好像二盆似的，奔韩宝的脑后便抓。韩宝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听见恶风不善就知道不好啊，他往旁边一甩脑袋，脑袋躲过去了，这身子没躲开。你看古代的大将身上穿这玩意儿零碎还挺多，护背旗、战袍、判甲套，叮叮啷啷一大堆。说这些玩意儿不光为了点缀，主要是护身的，有利也有弊。由于零碎多，容易被人家抓住，咔嚓这一下，让五爪金龙抓把护背旗的旗囊给抓住了。长帽往怀里一拽，撵过来，韩宝就知道不好，双手扣住铁过梁，身子往前一倾，双腿使劲把马夹住，我就不过去，你给我过来。长帽这一玩命，韩宝受不了了。你说长帽多大劲儿，连人带马整个拽到自己的面前。韩宝那匹马前蹄都离了地了，让长帽轻舒原背，把韩宝生擒活打。长帽啊，就像夹个包似的，把韩宝夹到嘎鸡窝，一拨马回归本队，恶狠狠往空中一举，往地下一扔，去你娘的！扑通！那又说这什么声？好悬没把这韩宝给摔死，当时眼根子就翻上去了。徐芳命人捆绑，刀斧手往前一闯，把韩宝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。这下燕王的军队欢呼跳跃，好啊，打得好啊，齐凯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！龙等长帽拨过马来，再去抓韩金虎。这韩金虎比泥鳅还滑呢，见识不好，拨马就跑。这时候已经领兵带队回归大营，紧闭营门，高悬吊桥。长帽领兵往前一进，人家是开弓放箭，前进不得。长帽一想啊，这样的硬弓损伤少不了啊，干脆我见好就收吧。罪魁祸首抓住了，请示燕王和大帅对他怎样处分，给死者报了仇，然后再找韩金虎算账也不迟。想到这，把马驳回来，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，众将滚，收兵。哗，人家是得胜回城啊，回了太平府了。不表长帽回去怎样请功，单说韩杰虎勉强回到中军保障，一头从马上就摔下来了，把双手抱住脑袋，这小子这顿哭啊，儿哎，我的儿哎，
可要了我的命喽！
以头触地，双手捶胸。蝙蝠将一看这怎么办，劝吧， 好不容易把韩金虎劝得不哭了，大伙就说：“驸马爷，保重贵体，你要再哭啊，对身子可就不好了。”
哎，我哪能不知道呢？
不过我儿凶多吉少啊，不不是非死不可呀，落到长茂等人的手里，就得把他活扒了屁股的儿。可惜我是你爹，瞪眼我救不了你，我的儿哎，又昏过去了。这么说吧，韩金虎能不难过吗？就好像把他心给他掏走了一样。那么韩金虎一边哭着一边想，哭没有用，怎么得想办法把我儿子救回来。可是又一想啊，怎么救呢？就得打破太平府，把燕王长茂他们都揍跑了，才可能把我孩子救回来。那怎么能做得到呢？就神仙帮忙也不那么容易啊，看来我儿是没救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他正着急呢，报事的进来了。
报，
报驸马爷，辕门外有人求见。
不见不见，我哪有心见，都叫他滚，我不见。
驸马息怒，来的这人是从远道来的，说是您和这个是少爷给请来的。
哦，
谁呀？是个出家的僧人，说是在杭州灵隐寺来。
不由，
韩金虎当时不哭了，他一琢磨，是不是苦面佛冷然和尚？哎呀，要他来，这可太好了！韩金虎一蹦多高，马上率人出去迎接。来到营门这，他一看，嗨，真猜对了。来者正是苦面佛。那位说：“你怎么叫苦面佛呢？”就因为这个人的模样，给人一种感觉不太舒服。这五官貌相啊，就好像吃了苦瓜似的，把那嘴咧的，哎呀，跟包子差不多少。这人天生的就是一个苦面。平顶身高一丈挂零，肩宽背后是膀大腰圆，这肚子都出了号了，真可以说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肚脐眼儿，浑身上下的胖肉都噔楞噔楞的，长得是四方大脸，浓眉阔目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光脑瓜，脑门子上头受着戒，脖项之下挂着138颗青铜骷髅，那素珠都像现在的乒乓球那么大个，身穿灰布僧衣，圆领大袖，外头披着棋子布的披露褂，倒坠如意钩，腰里系着核桃粗细的丝绦双垂灯笼穗，胖袜开口僧鞋，十大帮千层底儿，那鞋底儿都有2寸来厚，肩头上扛着日月方便连环铲，斜背着个兜子，在他身后跟着4名小和尚，也都带着搭子和兜子，可能拿的是应用之物。韩金虎一看，正是冷然长老，抢步齐声过来。哎呀，老菩萨，您怎么才来？来的太好了。阿弥陀佛。冷然往旁边一闪，以礼相还，往韩金虎身后看看。驸马，宝儿因何不见？
你问他呀。哎呀，一言难尽，
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在里边。冷然这心就有点犯嘀咕。进了中军宝帐，分宾主落座，韩金虎这才一五一十 把战场的情况讲说一遍。没等韩金虎说完呢，这苦面佛噌就站起来了。善哉善哉，驸马爷，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
刚才呀、啊，我刚收兵撤退，现在算计还不到一个时辰。
那这么说，韩宝现在哪里？被他们掳回太平府，凶多吉少啊！老菩萨大发慈悲，快点救救他吧！阿弥陀佛。冷然的眼眉都竖起来了，脑筋也蹦起来了，心中懊恼的不得了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本来他接着韩宝的信了，韩宝在信上说，老师啊，我奉万岁的皇恩加封为三路元帅，跟我爹兵发太平府，去平灭燕王这些反叛。我爹怕我人单势孤，恳请老师出头帮忙，望师父见字之后，于百忙中抽身到明凤山联营来一趟，我们爷儿俩在此恭候。上写着千，下坠着万。几天以前，冷然就接着这封信了，他一看就一皱眉，埋怨韩金虎，说韩宝是个孩子，是有点能耐，他初学乍练呢，你怎么能叫他独当一面呢？这不是孤掌难鸣吗？所以他就担着一份心，把庙上的事情料理料理，领着四个小徒弟起身赶奔前敌。如果按路程计算，昨天他就应当到，但是在半道上遇上点麻烦事儿。说来这事儿还挺奇怪，冷然走到半道上，正好路过一个山村，天晚了，这四个徒弟也饿了，他也觉着饿了，一想如果休息了，明天赶个大早，日头摘西的时候就跟徒弟见着面了，也用不着那么着急，所以就在这打了店了，吃喝完了，烫完脚，爷儿五个睡了，四个徒弟在外间屋，冷然在里屋，这一觉睡得挺舒服，可美中不足的，天光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冷然就发现自个儿身子底下发湿，用手一摸，哟，这事儿弄，连床被和褥子在裤子都湿了，冷然臊了个大红脸，心说我怎么80多岁了还尿炕呢？哎，呸！你太没出息了，这要叫徒弟知道，笑掉大牙，无能啊！我练的是达摩老祖易筋经的本领啊，他不可能尿炕。你说不能，这不真事儿吗？冷然百思不得其解，悄悄的下了床了，最后发现这湿的这地方与众不同，看看左右没人，他拿鼻子闻了闻，这才明白哪是尿的炕，有人把他喝不了的那壶水给他倒到被窝里头了，还有点茶叶杆儿。哟，冷然大吃一惊，心说这谁干的？不说我有能耐也差不多少，我练的是鸡司晨全手叶的本领。您看那犬，那耳朵最好使啊，鼻子也最灵敏。如果有人在这块敢于行凶作案，他能瞒得了我吗？那么他把一壶水倒我被窝，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。这回他可害了怕了，如果这个人要摘自己的脑袋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他看看窗户，窗户没动，里边的插销挺好，瞅瞅门，门关着，外屋还有四个徒弟。到外屋一看，门关的也挺好，我这人在哪儿进来的呢？门窗未动，怎么能出现这个事儿？这老家伙心里就堵了个疙瘩，他也没言语，把裤子换了， 那湿的拿到外头晾一晾。等徒弟们起来的时候，他这玩意儿也都晾干了，就是那被窝褥子爱湿湿嘛，往那一堆。他跟四个徒弟没说这事儿，但是苦面佛一想，看见没，这是有人警告我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干脆我打道回衙，回灵隐寺吧，别贪乱红尘，自找苦吃啊。但是他又一琢磨，难道说我遇上这点困难就把我吓住了吗？也背不住有人戏耍于我，或者是我们自己人，我跟谁爱开玩笑呢？没这样人呢。他想回去又不想回去，就这么样左右为难，在这个小山村他耽误了两天，干什么呢？访这个人。第二天一宿他没睡觉，秉灯独坐在这等着，结果第二天风平浪静，什么事也没有出现。最后他还是打定主意得奔前敌，不能被这点困难吓倒。这就是冷然命的地方，确实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警告于他，只因为冷然不听，这才惹来杀身大祸。这是后话，咱先不提。等到了两军阵，一听韩金虎说这个事儿，他后悔的不得了，如果不是在那耽误了两天，韩宝不至于被人抓住。冷然这一琢磨，韩宝整死那么多人，万无生理呀、啊，肯定得遭毒手，我要不救他，我这宝贝徒弟就完了。大和尚把脚一跺，叭叭叭，豁出我的性命不要，我也要搭救我徒儿不死。